对不对？
如果你又你接受了神，接受这个无罪的羔羊的血洗净你，那你就称义了。啊，很奇怪，我就觉得不知道当初是神怎么对中国人的启示啊，这很这些就是和圣经都是非常符合的啊，非常相近。而且我们的祖宗早就知道今天，所以在秦始皇前没有人敢称帝，因为在帝都是主要见于我至高至大，所以都称王，是吧？是汤王、窦王都是王，从秦始皇开始他称帝了，啊！而且你从我们的诗书、纸巾都讲到神的问题，孔子本人就很神，啊！据传是他父母结婚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孩子，最后就到曲阜的东南一个山叫做尼姑山去祷告，求神赐给他们一个孩子，都祷告完回来不久就生了，就怀孕就生下孔子。所以孔子什么姓孔名丘字仲尼，纪念尼丘山的就祷告。所以孔子自己也说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孟子也是一样，大家都会对他的话，就是天之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天是指的。所以我们祖宗并不是我们今天来拜为神，是外来品、破来品，在我们自己中华民族知道有这位神来的，那是很奇怪的。而且人性的道德就很奇妙的事情，你做了不好的事情，没人看见你，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你会不安。那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有一句俗话，就是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子将死，其鸣也哀。当死的时候要悔过了，为什么？内心里边有东西在催你，这个良心我们知道是有的啊。唐崇云牧师讲过一个故事，他说这澳大利亚是一个故事，有一对夫妇住东岸，关系还很好，就是一次口角，这个男的一气之下打进去，把这妻子打死，打死以后他又怕最后受法律处，结果他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把他妻子尸检完全检了，检了东一块一块西一块，他最后就逃到西安去重新开始。二十多年过去以后，他成家也事业有成，子女双全都很好，而且他的这家庭被当地评为模范家庭，很好。可是有一天突然就丈夫失踪找不到，就是非常着急，到处他们找不到，最后当地的警察部门过来说你的丈夫在这儿，他赶紧赶去看，已经关了监狱。问怎么回事，他丈夫说他自首去了，没人知道，他说我去自首，他说我知道我自首会成什么后果，但是如果我不自首的话，我就觉得内心那个催逼让我已经无法接受，我可能马上就要分。你是良心冲什么劲呢？我们知道有些东西也不清楚啊，你给别人吵架，别人欺负你，你就会很气，你还有良心没呢？那别人问你良心多少钱一斤，先给我看看我就信，您是不清楚良心是什么，但是我们确到有这个东西的。我到美国来的时候，那时候还稍微早一点，当时很害怕，因为觉得两个国家的社会都不一样，而且一战啊，朝鲜问题啊，越南问题又处于这个敌对的状态，那我说我去了后，在美国人当能不能处得好？当时很担心，可是来了以后，这个担心完全马上消除了，处得很好。中国人说喜好的人，美国人也喜好；中国人厌恶的人，美国人一样厌恶。所崇尚的一些啥勤劳、勇敢、助人为乐，都是一样；厌恶那些撒谎、骄傲的人，都一样。当我一直解不开这个谜，我说这中美两国从地理上。从社会至上就这样的格局，为什么这样的道德律和这样相近，而且现在全世界都很相近，为什么？一读圣经这些答案全都有，保罗在罗马书就讲到，是 是神在造人手中把他的律法神律法写在人的心上，我的良心就是神放在我们心这个律法，所以让我们自己的是非之心去做见证，或以是是或以为非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二章讲这个问题，就是这种神放在我们心。所以康德就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现在有两个事情让我越来越感到害怕。他说第一是闪烁的星光的夜空啊，看见繁星啊，繁星点点的这样的。第二是我内心会说话的灵性啊，这就是把人的这个自然启示和特殊启示解读那么清楚。保罗自己就说过，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写的，虽然眼见不到他，但你借所造的东西你就知道有神他在的啊，非常精辟的啊。每一次读到地方都觉得感受良多。同时我们说神什么，神是个灵啊，灵界的灵。归我们是唯物主义，认为除了虚的世界都全是物质，实际我们现在知道除了物世界外还有一个灵的世界，这不是，这是非物质。你用科学的手段，用物质的手段是不到，而是要用心灵去感受的啊，这个确实是存在。那么过去也听见鬼附身啊，这个呢很多的事情。那西方现在有一种学会叫心灵学会，就专门研究和邪灵打交道的，很多人都见到里边去。这个是确实是，我本人啊，给大家印象，小时候爱听，尤其夏天嘛哈，趁凉睡着，天儿太热，坐在那外边听大人讲，最爱听鬼的故事，讲鬼吧，越讲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啊，最后自己都敢回屋睡觉。你长大了以后，你知道都是假的，可有些事情是解释不了。我就见过一次哭声。当时1975年，我正在洛阳地区工作，那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要抓农业，农业学大寨，所以各地区要组织这个学大寨工作队啊，到农去抓农业。那我当时科委工作，所以没有幸被抓住，就下乡蹲点一年，任务就是一年蹲点期间粮食贩卖，任务很重啊。那当时年轻，那去开后门买拖机，买粮种。买化肥，那是化肥还得背，再然后再带头他们一会儿4点钟起床，去上山去干活。最后一年确实我来这里还翻了一番还要多，老乡都不让我走，我当时想活下来，干的不干的就是农村干得了，但是还是非常想回去，啊，就是在那一当中就发生一件事情。那么当时我们是包队的哈，那一个工作队对包一个生产队，那么一个工作队的队长是负责整个全村的这情况。就有一天早上有人进来叫。说是这闹鬼，这不是刚吃完早饭大白天闹什么鬼？他说他们的生产队有人被附着。可是刚好那一天我们的工队队长进城回城了，然后没好就我一人。人家说你请你工作队去解决一下。你这平时说不怕吧？可是真事到临头，心里含含糊糊，说这到底有没有这东西，怪邪乎，也不敢不去啊。那工队也得挺着劲儿的，就去，这有什么鬼？你看，我去。去以后大家知道，你去过农村你就知道，每个队哈生产队都有一个厂，很平的一大块地，就打麦子啊，就收东西，跟着打厂啊，过去进厂一大块地。所以每天早上就跟派工，中午派工，生产队长吃完饭以后，大家集合在那就开始派工，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多少分啊，全都做得好了。那我到厂上以后，那是人山人海围住了，那我考试工作队员人就让我进，进去以后一个妇女正给那边发疯，一直在说疯话。我就赶紧把是队长叫来吧，我说这是怎么了？他说他那个鬼附的。我说你说详细一点。他说是这样，这个是一个县队长的太太。啊，他说他们这个队啊很急，一个工时1毛3分钱，就是一个整脑力哈干10分，干一天1毛3分钱。再说搞副业也没有副业，又发现他们地下有沙，这沙还比较纯。最后他们取了一点沙，然后到县发粮厂一问呢，说行，你可以把沙卖给我们做翻砂的用，那不就是有一点副业吗？当然这其实很少的，能用架子拿到县城里去，那其实可以换回一点钱来买油， 啊，买一点盐，这都是可以。就是开始各家各自为政上，其中有一个壮年小伙子抓得最厉害，洞越掏越深，越掏越大。你想这沙子多舒畅，又没有任何安全设备。结果有一天这里边挖的时候突然塌方，就整个把它就埋在里面。所以大家挖出来的时候已经血肉模糊，也没有钱，最后就买了一顶草席一卷就把它埋了。这个死呢就告诉这个生态队长的邻居，作为一块邻居，没埋两天，这生态队长早上太太早上好好的那就疯了，而且满嘴说的全是这个死的话。当时我听完以后听见他在说我死的太惨，死的时候连衣服都没给我换，让我走了，实在是想不通。当时我听这个后背是发凉，大白天你就听着他说话的声音就跟男人说话一样，当时就很慎啊，就觉得非常慎。当时我想正式出宫的时候男人让人去上宫的，所以我叫几个小伙子，我说你赶快去把他抬到屋里去，你们上宫回头再说。就根本没想你进去根本就擦不动，他就像脚上钉了钉子一样，几个小伙子就脱了。那我也没办法，把几个老头叫在一块儿，说你们有办法，你们有经验，你以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他说现在唯一的可是让他家的亲人出来叫劝劝一些孩子。我说赶紧去把这死人的胎给捡出来来劝劝。就他也说带嘛，啊，说你说你这个一撒手你就走了，我们这孤儿寡母的这是靠谁呀，啊，我们还都这么难了你还来活，你说没有衣服我们给你捎一身衣服去就完了吗，赶快走吧。嘿，一说完这个女的就拧下来了，她好我可以走，但是再喝一碗家里的水。我说赶紧去拿水，农村的大海碗舀一把水，她就坐着就一喝怀疑人就躺在地上就不省人事。我赶紧让大家去上，我就一直守在这儿，过了四五十分钟她才醒过来。我就问她，我说你刚才咋了，什么都知道，就觉得浑身都软了呀，一点劲儿都没有。当时跟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你说这个事情怎么解释，你说信吧跟我的无神的这个信仰有冲突，不信吧这是个亲眼事。所以我采取一般常人的办法管他，信则有不则无，是不是？不去想。好，现在又快多少年，快二十年了，可是买真是买心。我到美国来以后他也会看到一些介绍一页的书，啊，其中有一个书是美国一个心脏不权威写的，他叫 Hollins， 啊，他写一本，他叫 Beyond the Death Door， 就是在死亡后面，啊，因为心脏技术抢救术越来越进步以后，很多因为心脏病啊突发心脏病最后死亡的临床死亡，就是说什么叫临床死亡，没有心脏不跳动，脑没有脑电波，什么没有，这些人经抢救以后又抢救过了，那么很多人抢救过以后，他叫他们。当时那几个小时上哪儿去了，还说之前的是天堂地狱的事情，哇，哦，给他震飞一场的。他接触到第一个病是一个乡村的邮递员，40多岁中年男子，他说心脏经常不好受，大家知道你在不发病的时候他不出毛病，所以那天呢到罗宾斯的办事处去，就给他插上各种电击啊，这个插上仪器，就让他在他办公室就这样跑步，慢走快走慢跑快跑，让他知道他心脏的负荷，然后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呢，仪器就知道是哪儿的毛病。可是非常不幸，其实刚开始活动量大一点，心脏不仅没兴奋，而且突然就休克了，一下就倒在他地板上，上停止跳动，呼吸停止，赶紧上去各种反射，眼睛什么全反射这样，而且肌肉就开始变难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变难？缺氧，对吧？没有红，没有新鲜的血液进去，缺氧变难，就看不行，赶快把他当护士、医生找我一起抢救，各种办法用尽了，最后就没有办法，体验按摩什么的，嘴对嘴的呼吸全都不行，都不行。最后一招是用一个起搏器或者前导器，它去充电啊，一级呢是从这个锁骨的动脉插下去，另一从这个股骨的这个静脉插下去，再通电。强行的让他掉在里边通过，让他把这淤血的这个地方全部强行打过去，让他去能够再通过来，再加上体外的按摩，哎，这病人最后就醒过了。他一醒过来，他就喊我在地狱里，我在地狱里。这罗伊说什么地狱？你就有你的地狱去吧，那吓唬谁呀，啊？
他不管的，
这病人情况不稳定，抢救过来一会儿又死过去，死过去又再醒过来，死过去一直就在翻他。但他一醒过来他就喊，不好意思，最后说说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因为看着他头发都竖起来，浑身流冷汗，瞳孔大，非常惊，一种惊恐的样子。他说可能这个是在处理从来未有的痛苦之中。那好吧，就加强一点，这个再努一力吧，别让他再死过去。那后来这个情况，他就问，他说大夫，说你告诉我这个死了怎么样能够不下地狱？大夫罗尼斯就说，我就常塞他一句，那你是祷告。好，他把罗尼斯拉住了，他说请医生替我祷告。医生说我不是牧师，怎么能替你祷告？他说不行，你得替我祷告。那罗尼斯他都快死了，我怎么能够拒这个死者的酒？说好吧，祷告吧。两人就跪在地板上。这罗尼斯从小上过教会的主日学，儿童的时候，他后来多少年没去教会了，他说我也不会，他说我就说了两句话，他说耶稣啊，你这个他别让他下地狱，活着让他跟着你，他完了没说的。祷告完了以后呢，这个病人病情到了稳定了，稳定以后赶紧转院，因为那天他们刚好很多人休假，所以这医院条件不好，就转到一个医院去。然后罗尼斯看会回家了，很害怕，他说赶紧把圣经翻出来，圣经翻出来用手弹灰尘啊，圣经都买了灰尘，不多少年没有读过了，才开始去看圣经上关于天堂地狱的描写。哎呀，他受到很大的震动。诺尼从小是参加这个基督徒，也去算是后来功成名就以后，把神光一干二净，也不读经也不去教，觉得自己就可以了。后来他到了美国的心脏学会的教授团的成员，很有名气的人啊，才开始读圣经的海报。两个礼拜以后，他去黄帝病人，他想问看看这病人说的地狱和圣经来的一样不一样，结果没想病人说什么地狱，我去过，那谁来天不一直在你这讲地狱？没有没有，我从来没去过，说什么他也不承认。后来罗尼斯接触这种病人多了，他就知道这种情况非常惊吓，是对人啊很会潜意识的，他要忘掉他，他不想做这件事。所以你要猜最好就是他醒过来当时就问，那时候是最实情况。你给他一点事，他就光记好，他不记坏了。所以果然，这就是说，他是他记点一点好事。说他看见他妈妈，他生母，他生母是在他一岁零三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那是在二十多岁。那么他还到一岁半，所以为了不影响，为了他的成长，所以他们很快就又娶了一个妻子做他的继母。为了不影响和继母之间的关系呢，就过去的事情完全都没有告诉他。说他母亲照片啊，生母都没跟他说。既然他说他见到他生母的情况，你怎么会可能？他说是，他描述一番，大家都觉得不信。说他姨把保存一张哈，很多年的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说你看见你只管的是哪个？他上去毫不犹豫就是他。哎呀，全家都非常惊恐，非常的惊奇，这么的那个事儿。最后这个邮递员能接得住。那么罗尼斯这次是第一例了，后来他就有收集很多的材料。非常期望，他说很多病人在临床死亡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自己出来了，从身体里出来了。大家可能后来看电影看这句话，就是从这些记载里边被改变的。他会自己觉得在天花板上或者在门或者附近看自己的躯体，就躺这个病床上，医生都在抢，他觉得很可笑，看我不在这好好的吗？你们在抢谁呢？看着自己的躯壳就躺在那，一会儿他突然又会再回到他的身体里边去啊，这情况很多，所以当时谁在抢救他，他都清楚。他醒过来还会告诉谁在抢救我，而且他们带着什么针，带着什么领带，什么发夹，全都讲得很清楚。罗尼斯自己一个护士，因为家庭的情况想不开了，就一个手绢就系在门背后，就这样叫死。所以罗尼斯发现他手艺全部断气了，赶紧把他放下来治疗了。所以这护士就救过来以后，他居然知道当时你是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西服脱下来铺在墙，然后怎么样把他放到，他全都知道，可是当时完全是个死亡的。罗尼斯还抢救一个绅士哈，七十多岁很有名的一个老头，抢救一次又死，抢救一次就六次还不能稳定，他自己顾不过来就请别的医生来帮忙，可是他怕别的医生说那这什么时候算头，所以他跟他一个 promise， 他说 let us try one more time。他就说如果这次不行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啊。后来他非常后悔他说了这一句话。最后老头抢救过来以后，第一句话就问他，你刚才说什么？我们放弃，
抢救的是我，你怎么能放呢？
哎呀，罗律师说，你看
他是完全处于死亡状态，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各种机器真正都没有反应，他居然亲了婴儿手。
啊，罗律师最后写这么厚一本书，最后翻译成中文，中文叫做《死怎么回事》。啊，他说我记录到这些事情，不管你的信仰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我记得是真的，信不信你？尤其这种我看见摸不着的事，你更不容易相信。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我也不是要去宣扬某种信仰，我是说，如果我所记载的东西和某一种信仰是符合的话，那说明它是真的。而且他在他的书后边附了很多急救哈，怎么样急救的常识，像心脏病复发、溺水的人怎么样救。很重要一点，你们要记住，你对他做救这种人的时候，光做体外按摩或者口的不行的，第一个重要是要把他舌头拽出来，因为这种病往往舌头会往后缩，一下把这个呼吸道气管就堵住了，所以这时候你再按摩再嘴呼吸都没用的，所以你一定要把他头放在一个很合适的位置，然后把他舌头要拽，不让他舌头缩回去，然后让他的呼吸道畅通的啊，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而且他本人是有名有利，什么都功成名就了，他还图什么？他说他只是说一个真的事情，说明死后是有灵，说死肉体的死亡只不是生命的结束，乃是生命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外一形式，这是圣经教的是完全一样的。我还有一份很好一个同学的妹妹也有类似的心灵魂出窍的心，她自己本来是个护士啊，她身体不适以后医院很忙还加班，结果是心肌炎，突然就倒在那儿就死了，她就觉得自己出来了，她就看见人就在抢救她，这个现在在伊利诺伊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说明是有灵魂，圣经也记住了灵魂啊，要最后要出来的啊，人死了肉体死后灵魂是有个去处的，不是上天堂是到地狱的，要有个去处，最后主耶稣来审判的时候，你的肉体和灵魂全部要复活，最后要在主耶稣面前接受审判。所以这个肉体的死亡只是一个生命形式的转变，对基督徒来讲，他乃是进入了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当中，啊，所以死亡只是一门进入到丰盛的地方去。所以灵界这种事情一样非常真实。所以如果说像灵界这样看不见摸不着，也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你就没有理由，因为你看不见摸不着神，所以你说神没有，是不是？是一样的道理。而且。比如说神是借着很多很多的特殊启示来的时候，雷妈在这坐着大家都知道，那我第一次在雷妈到克利本去做见证的时候，在和平之家我去听了雷妈讲了，我就很受气了，他辛辛那地不久以后在高速公路就出现一件事，那高速中呢因为车祸车堵了，开着车在那等着，就熄了火忘了关灯，等最后交通畅通以后再打火打爆了，电都耗没了，一直开着大灯。当时那段区域又不好，治安不好，又赶出去，正在祷告，所以求神的帮。果然一会儿停下一辆车，过来一个黑人，吓坏了。那警察那人说：“你不用怕，我是警察。就”就当时说你不要出来再地方，你就在车里边站在车锁上，你在那边等着，我去叫人来给你降你这个车。雷妈妈就回到车里边去。刚没过一会儿，他就听见有人在跟他说话：“赶快离开这个车，赶紧离开这个车。”就听见有人告诉他，就他穿越几条高速公路，他跑另外一边去了。最后被警察发现，还挺生气，很危险。结果等那妈妈再警察回到这个地方来看，他那车的后屁股整个都进去了，后边一辆车一下撞上，就在他离开车那一段时间，就整个就撞进去了。那妈妈要坐在车上，大家就见不到他。跟我受洗的一个传道人叫做刘阳芬牧师，也是如此，是福建人，啊，家里很贫穷，所以九岁时候就漂洋过海到南极谋生，到十几岁混了一点钱，西服给他穿上，啊，很得意。他有一天他在他表哥家有一个传道人来传道，那就是30年代，他很看不起他，他说不说别的，看他一身土里土气的样子，出不长山，出不。啊，很寒酸的，还传道，他我根本不相信不信神了，是他一直想给他轰走，这传道就说好，我可以走，他说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地址， 万一要有什么事你不妨你走。他说好好好，只要你走就行。就跟刘玉帝的走了以后，他表哥就看见了，你怎么这么对人这么亲，看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不就传道的吗？他就传，你知道他是谁？他是南京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40年的大学毕业生的了不，可是他受了神的呼召，他放弃他的高官厚禄，就是到乡间走家串户去做福音。那时候一时都没有找我，走到哪儿跟人写一封信，写一封对联，就混一碗饭，就是这样。但是刘牧师我听了也心里也有点感动，但最后还是没有啊，他把这事儿忘了就算了。就没想到这个传单走了第一天晚上他就说，通夜从来没出过，他怎么了今天？是第二天还得去干了吧。第二天晚上通夜失眠，受不了了，头开始疼了，他说不能再失眠了。第三天晚上再失眠，连着三天三夜没睡着觉。其实他说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他最后说赶紧去看看那块在，说的他能不让我去找人吗？我是实在受不了了，三天也没回来，白天一样工作，就按照地址去找到一个乡间。他从窗户一看，有人正跪在地上，他就去敲门。那人开门以后，他也不认识，就说：“哎，你不是刘耀芬吗？”他说：“是啊，你不认识我？”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三天三夜了。”当时耀芬十几岁，就马上就跪，痛哭，他知道逃不掉了。从那时候，他成为基督徒。后来他就能在福建的地区的这个福州地区的教区总教会总医院的院长，是在4年为了深造他，就把他送到我，他和他妻子到美国来深造，以后回去以后在医院行政方面的管理。但是他们有那个孩子大2-3岁，就后来神呼召他要去全世界侍奉。他说行啊行啊，我当院不也很好吗？我当教育院长也侍奉你吧。他不愿意，说什么也不愿意，他知道是那感动他要去，那他就不去。最后他孩子生重病治不好，就开始祷告了，说行了，如果你让我当传道人，就把儿子病治好我去。没两天孩子病好了，又病好了，开始去。就这样心里挣扎得很狠。就有一次忽然没有多久，他太太的这个脖子上忽然长起一块大的无名肿，流脓流血，你把他这个化解挤出来以后，一会儿又长起来，没法治。哎呀，就知道这事是不行，可是让神抓住。他们俩夫妻两个跪下来祷告，说：“行，如果你真要让我们不让我们去做传道人，你就把我太太病治好，我就知道这是你的意。我们全世界出去侍奉。”祷告完了，不用两天，这个病不治自效。好，他们治了就是不疼。所以两个人带着孩子，他很小的孩子，当时大都就是快49年了，就大部分人都纷纷往外逃的时候，他们是一人群从美国回到中，然后到福建去传教。那么很快49年以后就是各种迫害，他讲了很多神奇，其实也伴随着他。最后文化革命当中他被揪出来，就把所有那个地区所收集到的圣经中按下